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哎，安心专门店啊，店又开门了，我是蓝怀恩，店主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今天谈什么呢？谈做个陪伴者。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要谈什么重大的事情啊，其实不是。哎，做个陪伴者，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哈，当然有很多的状况啊，譬如说，哎呀，就好像又不得不，我好像不能算别人的隐私哈，这是一个蛮，我想蛮多家庭发生的现象。譬如说，我也是听一个朋友讲，他最近在婚姻上发生了比较大的的变化啊，就是这个变化是他下定的决心要做些什么事。那听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声音蛮平静的啊，声音好像听起来觉得，我觉得他可能花了很大很大的力量在隐忍，在忍耐啊，就是也许不让他眼泪掉下来，或者不让我听出他有想要哭的那种声音啊，真的是很不忍啊，我想作为朋友是非常不忍的。但是因为对方就是讲到他的状况的很多状况啊，包括这个家庭暴力哈，这个先生打太太啊，这种情形会让，就是我作为在电话，我们在电话里面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一个倾听，就是我要听这个过程啊，去感受的过程，而不是一直不断的问问题，或者要去骂那个男人啊，那个男人为什么可以打女人，为什么要让他打等等，就说不去做太多的问号啊，让对方要不断的去回答你的问题，而是静静的听他在讲所有的过程。而讲他在讲所有的过程的时候，很多的话语是他在边说边想，然后他也在判断，对方在判断说他跟我这样讲合不合适，或者会不会让我误会等等。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在倾诉什么的时候，当他的心情很痛苦很复杂很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有好多好多的委屈，很多的甚至愤怒，是很多的伤痛，他需要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做个陪伴者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听啊，就是听。那这种听有的时候呢，这也有一点点，我想不是技巧，因为这讲技巧像太我觉得太世俗了啊。也许应该想说，我们应该就是可以体恤到说，这个听也不要完全没声音，因为讲的人会到最后担心说你有没有在听啊，他是不是在自说自话啊，或者你的听是不是一个专心的听，就是他对方会有一些不安，会有一些疑虑，因此我们还适度的就是让对方知道你还存在，你还活着啊。那这样子呢，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当对方滔滔不绝啊，当然说滔滔不绝不是那种好像很强势的很快速，不一定啊，因为他的心情正是处于一种非常沮丧的很低潮的状况下，那这种透过电话线的那种情绪的互相的我们的朋友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句话，叫情绪按摩。因为按摩不一定要到实际的行动，而是你感受到对方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也不断的在治疗他自己，因为他必须讲，他不讲的话，他这个话他一定要找个适当的人来讲，因为他不讲的话，他会生病的啊，一定会生病的，因为人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么多已经受到伤害，然后还不能宣泄的这种压力，我想这是没办法的，这也很不人道，很残忍的。那听了之后，当然哇，对方讲也许累了，也许整个事情交代完毕了，那他也回头想要知道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建议啊，甚至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即便对方不直接的提出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陪伴者，一个倾听者，我们都应该要回应的。所以 当然讲了这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之后呢，我这个在这个情况下，我第一个关心是对方他做了一个决定啊，那这个决定他或许还没有到付出行动，至少这个决心已经下了。那么我觉得陪伴者可以感受说，下一步我们能帮什么？因为前面的我们都帮不上忙。啊，尤其是在夫妻婚姻情感里面，家庭纠纷里面，有很多人热心啊，真是热心到没话讲。可是那个热心经常在帮倒忙，啊，经常都会用他自己的主观判断，用他有限的经验，然后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家伙是个混蛋啊，你应该去告他，你应该怎么样子？就说这些常常是帮倒忙，因为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恩恩怨怨。第三者恐怕很难，也不是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恐怕很难理会。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基本了解，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经常不是单向的。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大家好一起来想，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不会是单向的，它必然是这个和这两个人之间他们的互动出了一些什么状况，是在于他们的互动之间某一方刺激到对方，然后对方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他的表现啊，他的一些习惯又让对方不舒服，这些来往往啊，这种长期累积的很多的不理解或者很多的恩怨，真的不是旁人可以盖棺论定啊。所以呢，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陪伴者呢，我们可以提供的就是说我下一步要怎么样能够让对方得到一些支持。好，这支持呢可能有物质上的，可能有精神上的啊，那这里面都牵涉到我们到底有多少资源来帮助啊，或者是来改善或者来支持这个人。那在这个陪伴的过程里面呢，就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因为双方当事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对一方比较熟悉，对另外一方不认识或者是不熟悉，所以单听一方的陈述的时候，我因为对方他就是这个单方面呢，他一定有他的一个很他自己很主观的感觉啊。那所以我会做一个陪伴者，我常常强调就是我们保持一点空间，保留一点空间，保持一点弹性，而不是一定认定对方就是个大混，那是欺负他比他老公是个大混蛋，然后这个我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完全没问题。我想这个想法也太天真了啊，只是说对，我至少对这个朋友的了解，我可以某种程度的做一些判断，而这个判断不是我要去跟他说你下一步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一定要照我的方法做，你不照我的方法做你就不要后悔啊，那我就不帮你了，你如果不照的话，不照我方法我就不帮你了，那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陪伴者啊，不是一个好的陪伴者。所以倾听之后去想下面很务实的那一步，是可以让对方感到舒服的，让对方感到安心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事啊。比如说对方他需要的力气可能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啊，住的地方，那他如果在经济能力上又不允许的话，那么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啊。那再来一个，假设我们还有更好的能力啊，比如说我因为长期的关注这种两性问题呢，我可以分析一下他的表现跟他先生的表现之间哪些环节会是可能是问题的核心，我可以做这样的分析而不是结论。那是分析之后呢，他再由对方自己判断，嗯，对你讲的这个东西有道理，我们就是卡在这个部分，或者是说对方会有这样的行为他背后的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这样讲听起来有道理。就是说当我们有能力再做到这一步，那是更棒啊！就是做一个积极的陪伴者，有一些建设性的观念，好，或者是一个建设性的经验，让对方呢在这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啊。那这一些呢，我想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啊，是我们不断的学习。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线他找义工的时候，要接电话也好，或者有其他的这种辅导行为的时候，他肯定不是随随便，一定是针对要做这个陪伴者、倾听者，好，甚至要提供建议的人呢，是需要有一些特质的人格特质的。好，那我刚刚讲的这种倾听，事实上只是一个基本动作而已啊。好，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继续聊这个话题。 嗨，安心专门店，蓝怀恩，我们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做一个陪伴者，做个陪伴者，看起来很简单，是不是？我们生活里面呢，一定会碰到很多很热心的人，很想帮助别人的人，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些基本常识、基本观念的话，真的，我告诉你会帮倒忙的啊，会帮倒忙。因为对就是需要求助啊，需要帮助的人来讲，或者需要支持人支持的人来说呢，他当然希望这个力量是有效的，而不是产生更复杂的状况啊。那刚刚讲到这种倾听啊，陪伴，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啊，设身处地，当这里面是需要一些尝试，如果有经验当然是最好，因为有经验才会产生一种同理的啊，同理的行为或同理的感觉啊。那比如说我有个当然也是讲到朋友啊，急性的比较急性的忧郁症发作了，那就非常非常的着急啊，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人已经住到医院去了，可是他对这个医院不太信任，他觉得这个医院不是一个专业医院，那这一层的担心呢又让他感觉到他的病更严重啊，所以打电话给我。那他在讲的时候，他可能就讲到一个很清楚的症状，说他觉得他的这个焦虑啊或者恐慌是他的我想同时呢他的血压好像升高，因为恐慌呢或者焦虑呢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就是让你觉得比如头晕晕眩啊，或者觉得心率不整啊，那这些呢可能都跟血管功能有关系，那他就很怕他的高血压，因为他妈妈也有高血压，他担心说这种家族性的问题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怎么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因为他已经在心情上非常的沮丧也好，低潮也好，或者是焦虑也好，然后又再加了另外加了一层，是他这种属于对于病的啊担心啊，就是万一我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后面有一个很真的是蛮可怕的后遗症，就是怕会中风啊，那你中风大家就知道，那对于整个人的行为能力啊什么都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方面他有很深的恐惧啊，你就可以想象。身心交瘁，真的只有这四个字形容。所以当时他打电话来的时候，那好像我也必须要有一些态度啊，或者是一些说法，能够安他的心，然后把这个焦虑降低或恐惧降低。那对于这一点，当然我想又是大部分的人没办法，所以我们常常听得到一句话，我这样讲大家一定不陌生，就是哎，你不要想那么多了，你没事的，你很好，这话有用吗？这话当然没有用了，他不要想太多，他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一个症状，他就不会，甚至他不会得这个病了啊、哦！有的些人脑袋很简单，他没有那么多烦恼，他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要顾瞻前顾后啊、没有那么多操心的话，他真的是可以快乐的像什么一样，因为人的烦恼或人的这种痛苦，就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啊，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啊，那还有一个成长的背景不一样，他所要去担负的要去承受的也不同。那当一个人他可以不想的时候，他可以很轻易的就是这事情我不想了，我不管了，我不负责任了，我丢给别人去处理了，那我想这种人生病的可能性不大，而是那种什么事都要承担，然后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然后要求完美啊的、哦、这个不是恐吓大家，确实是这样的人在特别身心症啊、哦、就是我们讲的精神官能症呢，他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啊、哦、那这种人又经常非常的优秀，他有能力去面面顾到，他有能力去关照到很多层面，我觉得他势必会有一些很棒的啊、很棒的比人高人一等的能力啊。所以这个优秀讲起来真的是蛮，我觉得是蛮让人心痛啊，觉得可惜，可是又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那像这个朋友呢，他就正好是这种很能干，然后想得很周延，然后又要求完美，所以面临这样症状，他 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可能是一种，我觉得真的是一种比较支持性的，一种鼓励性的，而不是说你不要想太多，那种你不要干什么，你不要干什么都，其实都轮不到我们陪伴者讲，因为他都可以自己就不要的话，他就今天不需要，好，不需要跟你求助了，是不是呢？我想这个话应该是很值得去思考的。所以当时呢，我第一件事情要跟他讲的是说，高血压呢，这至少是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我不是医师啊，我特别声明，所以我不能乱讲话。可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高血压是在他的身心过程里面所产生的一种幻觉啊，他虽然身体有这样子的反应，可是不表示他的身体机能真的出了问题，因为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他早就量了血压，可是血压没问题，血压好得很。啊，这个血压好得很，跟他感受到的那种好像随时会血压高起来，会中风，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个是有距离的。可是因为他的当时的症状就是有那个所谓比较妄想啊，或者是有一种预期性的焦虑啊，预期性的造成的焦虑，而使得他突然就是这种感觉上病情加重，因为等于是双层的压力，那个扛在他身上。所以我就跟他讲啊，这个如果医生讲在这个量血压或看心电图都没问题的话，那他就是 OK 的啊，他就是 OK 的。我知道讲这个话要让对方马上信任或相信，因为我不是心脏科医师，我不是这个专业医师啊，这里面是一定有差异的。可是当我们这句话讲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多了一个支持者。他多了一个对他鼓励的，或者是对他是一种比较正面啊，正面提醒他的人。那这个力量非常的重要啊，这力量非常重要。那然后跟他说，这种现象呢，随着我们心情放轻松之后，他的症状就会降低啊。然后他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吃药的问题，他觉得他是不是要吃很多的药，因为有的时候医生为了应付病人，他会开一些安慰剂，那个病人这种自觉程度比较高，他就担心说，我吃了这些药，我是不是又要增加我其他的后遗症，我是不是这个，我们常讲这个药呢就是三分毒嘛，啊，至少三分毒吃到身体里面，他除了能够抑制，特别西药抑制我们的病情之外呢，他最后还是有一些不好的成分，会损伤我们的器官或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等等。那他会有这种焦虑，那我就会跟他讲啊，比如说啊，这个抗忧郁剂，很轻型的抗忧郁剂，现在全世界呢可能有上亿的人正在吃它啊。那现在这种药呢，越来越进步，所以它不需要有那么深的焦虑，大家就把它当成一个健康食品。我不是说大家把它真正当健康食品，而是我现在当下要缓解我的症状，那我知道这个药对我有帮助，那我就非常务实的跟他做好朋友啊，我就跟他一起来共同对抗我的不舒服。那我想这种感觉是比较建设性的，比较健康的，我觉得让病人呢是可以安心的。所以做一个陪伴者啊，因为时间好快啊，做一个陪伴者呢，我们一直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是属于建议的，而不是强迫式的要对方接受的，或者要有一个权威的方式让对方知道你什么都懂。我想这绝对不是这个态度，而更不要用一种很幼稚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不要做这些啊，去安慰对方。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做个陪伴者的话题，我们下次再聊。